第三章，背熟或是到西方工作。我两次一共坐了14年的牢，在这期间什么书也看不到，更不用说圣经了。我甚至连字都忘了怎么写。由于挨饿受刑，加上药物作用，让我把圣经都给忘了。但是我在坐满了足足14年的那一天，脑子里突然来了一句话，就是创世纪29:20，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，他因为深爱拉结，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。过了没多久，国内有一次大赦，我就被放了出来。这次释放多半是受到美国舆论的影响。我和妻子再度重逢，她坚贞不移地等了我14年。我们开始了贫困的生活，因为每次他们抓人时，连同那人所有的财产都夺去了。牧师、神父放出来之后，可以派到一间小小的教会。我被派到一间教会，在一个名叫阿索瓦的小镇上。罗马尼亚的宗教部警告我说，那所教会现在有35位教友，将来多一个都不行。他们还告诉我说我一定要给他们做特务，把每个会友的情形报告给秘密警察，同时还要拒绝所有的青年人。这就是罗马尼亚共产党如何利用教会作为他们控制人民的工具。我知道，如果我真的讲起道来，一定会有很多的人来听。因此在官方教会里，我从来没有试着这么做，我还是继续地下教会的工作，虽然危险，却是美好甘甜。在我失去自由的那几年里，神动了美好的工，地下教会开始受到自由世界注意和关心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基督徒开始支持我们，也为我们祷告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在一个小镇里的一位弟兄家里稍事休息，忽然他把我叫醒，对我说，几位海外的弟兄来了，西方国家的基督徒也有不少人在关怀我们，他们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，专门救济那些受难基督徒的家人，同时从外面把基督徒书籍和各种支持私运进来。于是在一间屋子里，我会见了6位担任这方面工作的弟兄，他们跟我谈了很久。后来他们对我说，听说这里有一位弟兄曾经入狱14年，我们很想见他。我说，那就是我。他们说，我们想象中那人应该是很忧郁，不会是你吧？看你喜气洋洋的样子。我说，那的确是我，因为知道你们已经来了，从此以后有人关心我们，所以特别高兴。慢慢的，援助开始源源不断，我们在暗地里收到很多圣经和基督教书籍，以及给受难信徒家人的救济。有了外来支援，我们的工作大为得力。我们不仅在圣经书籍方面得到提供，同时也体验到他们对我们的爱心，带给我们的安慰。以往几年被洗脑的时候，我们听到，再也没有人爱你了，再也没有人爱你了，再也没有人爱你了。如今我们看到英美国家的信徒们不顾生命危险前来帮助我们，足以证明他们的爱心。后来他们参照我们的意见，计划出一些秘密工作的方法。房子虽然比秘密警察看守，他们还是有办法不知不觉地潜伏进来，通过这些方法偷运进来的圣经是无价之宝，它的价值不是美英等自由国家里的基督徒所能体会到的。他们的圣经之多真如汗牛充栋啊！如果没有海外信徒物质上的帮助，我跟我家人就活不到今天。这不单是我，也包括许多其他的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国家里的地下教会领袖，以及苦难中的圣徒。 自由世界的宣教团体在物质上，尤其在精神上，给予我们很多的援助。我亲身体会，可以给大家做见证。对我们来说，他们就像神给我们差来的天使一样。因为地下教会有了新进展，所以我第三次被捕的危险性非常之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两个基督教团体，挪威的犹太人归主协会和希伯来基督徒协会，为我向罗马尼亚政府付了10,000美元的赎金，这是政治犯的5倍价格，让我可以离开罗马尼亚。